本集节目广告由鳄鱼牌赞助播出。
哎，贵志啊，最近天气变热，你有没有觉得蚊子开始变多？我去户外都觉得好多蚊子，好烦呐！
哎，有啊，超烦的。而且你看，同事们最近也开始有比较多摆摊或者参加户外的活动，户外蚊子多。我看呐、啊，他们在大热天还要喷防蚊液，一流还有黏滴滴的，超辛苦的。
那怎么办？出去办活动不方便带电蚊拍或捕蚊灯这么大的东西，在很多人地方又不方便点蚊香，怕有一些人不喜欢蚊香的味道。
哎，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最近拿到一个厂商提供的秘密武器。哎，我已经给同事们之后。去摆摊可以携带了。
哎，什么秘密武器？为什么我没有？快点跟大家讲说那是什么
秘密武器。就是鳄鱼牌古窗花防蚊片，它做成复古窗花，造型很优雅好看，小小薄薄一片，可以当成吊饰携带在包包或身上。同事出摊的时候用过，发现哎，真的有用，身边的蚊子都变少了。鳄鱼古窗花防蚊片现在正在泽泽募资中，现在立刻点击资讯栏网址参加募资预购吧。
Yeah，
我想不止台湾社会哦，应该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提醒哦，要每一个人懂得真正的爱自己哦。但是究竟要怎么样做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呢？如果你也觉得爱自己的第一步就是要多了解自己，觉察自己，那又应该要怎么做呢？今天有三个重点要分享给你哦。第一个重点是练习自我觉察，它的困难究竟在哪里哦？我们觉察到之后，为什么又不太能够做出改变呢？第二个重点是到底要怎么样可以真正体验自己的感受？第三个重点是到底什么是臣服？学习臣服会有什么样的力量呢？
吴若权，全是重点，不啰嗦，少废话，只讲重点。
我是吴若权，欢迎来到全是重点。今天很高兴我们再次邀请到萨提尔沟通名师，也是长耳兔心灵维度创办人兼执行长李崇玉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我们先跟崇玉老师问好。老师你好。
吴权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李崇玉。
好，老师最近出了《内在黑洞》这本书，在远流出版社哦，透过十个精彩的个案跟故事哦，其实要传达而且一以贯之，就是让每一个人可以透过不同的事件跟反应来真正直求面对自己的内在黑洞。这个内在黑洞其实就是你的情绪啊，你在害怕，你的恐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啊？那么老师在最后这个章节就提到说，爱自己的第一步啊，这就是觉察黑洞，就是很重要，这是你爱自己的第一步。老师为什么会特别觉得觉察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呢？
我们说觉知啊，就是让你跳脱原本的惯性，你过去这一辈子你的惯性姿态，很多人是这样，这个 Viktor Frankl 曾经这样说哈，在刺激与回应之间应当留有空间，也就是说常常一个冲突点，一个压力点一来，我就很快的就要去反应，那我不觉察的话，那么这个惯性它会不断的去发生，所以能不能够停下来，去回应自己，觉察自己，那个是第一步骤。那也有人说，哎呦，我干嘛要去觉察？好像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有的人会说这个很痛啊，或者是说这个会让我感觉到更多的焦虑啊、愤怒啊，或者是其他的感受啊，我为什么一定要觉察？好，我们说你不用觉察也没有关系，如果你过去的日子过得挺好的，有滋有味的，那也可以。那我们现在只要问一句话，好比我打个比方，我之前我在开那个有一个真空罐头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真空罐头啪打破了，那个玻璃碎满整地，然后我的手被割伤了，结果我割伤了以后呢，我就拿了那个 OK 棒就简单的包扎了一下我的手指头，结果没过几天我的这个手指头我发现里面有脓包。那我现在有一个决定，我要不要把这个OK 棒撕开，把这个皮剥开，把脓挤出来，做清创。这个清创就是我要不要去觉察掀开这个感受的第一个部分。你如果觉得脓在里面无所谓，你就包着它一辈子，你隐隐作痛，你觉得你能承受，那你就这么做吧。我们现在只问你，你想要让你的这个伤变得更好吗？如果你要，那你要撕开你这个 OK 棒清脓疮吗？你如果要，我们再来做。 这个是觉察的第一步。所以有的人说，我干嘛要觉察？这个决定权也在你。
是，
你如果要迈向一个更健康或者是更舒服的一个人生，短暂的痛可能是需要的，但是长期的这个幸福跟快乐在这里面你可以搜寻到。所以觉察是我们的第一步，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来源，去觉察它，去靠近它，那么你才有机会改变你自己，翻转你自己。
我也常常提醒我的读者跟听众哦，就是其实说大家很习惯在一个所谓痛苦的舒适圈啊，就是因为
哦痛苦的舒适圈，
你不愿意觉察，你不愿意改变嘛。那你觉得你那边很痛苦，其实你跟别人去抱怨啊，或想要去诉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很辛苦，你也觉得这很辛苦。可是从我的角度，我可能比较残忍跟理性的，我会觉得说，其实这是你的舒适圈呢，因为你习惯了那种痛苦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一些朋友哦，他内心其实是知道改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好，那觉得说好像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了，因为改变是痛苦的事情嘛，你知道有脓疮在手指里面它是有点胀痛，但是你要拨开清霜那是刻骨铭心的刺痛，就是你一定要做选择，对吧？那当然台湾社会就是常常会讲啊，你要转念啊，你要放下啊，国台语都有啊，厉害哄哈啦等等啊，但有时候我们好像就蒙蔽了自己啊，那大家都觉得很痛苦，但是我就是这么残忍的提醒你哦，就这是你的舒适圈，因为其实对你来说是舒服的，因为你如果是不去改变它，你会更痛苦哦。那老师在书上就讲到有一个化敏啦，叫做小敏的例子，他本身就是敏感的人嘛，但是他小时候只要看到爸妈脸色不对啊，他就会觉得大难临头哈，那不愿意去面对或去处理，是因为可能是我们年纪很小，也不知道怎么做哈，所以我们会培养出一种习惯叫做逃避，对不对？我就不管他们，我就回房间去哈。等你稍有能力，你就干脆离家，考了一个远远的学校，远远不要再面对原生家庭的这一些事情啊。所以老师在书上说，练习自我觉察，其他有些困难，那个困难你就要读者去听那个警报声哈，那毕竟警报声就很刺耳，对不对？
当然是啦，当你在听到警报声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然后我也不理他，我不管他，然后我在这里不断的抱怨。所以刚刚若璇老师提到说痛苦的舒适圈啊，我绝对同意的，因为很多人是这样，我都抱怨别人就行了，都是我妈妈不好，都是我爸爸的错，都是我的先生、我的太太他们的问题，我的孩子为什么都不听话？抱怨很简单啊，我们在说抱怨的人就犹如是一个受害者一样。那受害者我们在谈，其实他是一个最容易的角色了，因为他只要抱怨就可以了，他不用负责。那他不用负责的情况底下，他当然没有权利能够改变自己啊，他没有自主权。所以我们在这里问你，是一个受害者，那么你要做改变吗？你如果不做改变，就别人帮你做决定咯，因为你只抱怨别人嘛，是别人来帮你决定的。在这里我们会好奇他，你想不想要拿回主导权，做出一个对你人生的自主权的决定。如果你要，第一步是什么？我能够觉察这个状态吗？然后开始停止抱怨，
是
找回人生的主导权，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是逃避哦，听起来就俗烂嘛，哈，就不愿面，然后就什么事都没有。其实逃避内在的一个心理的恐惧，其实它反映出来，其实你虽然表面上你在逃避这件事情，可是它代表你在抗拒接受你现在的样子，对不对？
是
啊，所以你看到自己在逃避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觉察，就其实我在抗拒一些我不想接受的东西啊。那老师刚才在讲觉察，觉察要真正体验自己的感受啊。那么在萨提尔沟通有提供大家一些步骤哈，叫做 SAGE 哈，就是要看见、要承认、要允许、要接纳。老师是不是简单跟我们解释一下？
我记得我在第一本书《冰山对话》里面我提的一个那个也是电影的例子，
是
漫威的奇异博士。那个奇异博士啊，有一天就问他的师父古一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跟你一样法力这么高强？这个古一就跟这个奇异博士说，跟他说啊，他说 You cannot beat the river into submission。他说你站在河流里头啊，你没有办法让这个河流去抵抗河流，然后让它听命于你。 他说你必须要 surrender to its current， 你必须要臣服于它的河流当中，然后借用它的力量变成你自己的力量。好，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奇婆是说，这么吊诡啊，臣服于他，然后用他的力量变成我的力量。好，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隐喻，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当我有内在有很多的冲击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去看见这个冲击？好比说这个冲击是生气，这个冲击是委屈，我能不能够看见他？我不要跟他一直对抗，因为过去的我们都是不要生气，回避生气，压抑生气。好，现在不是，现在是看见他，然后承认确实有这个冲击存在。第三个就是允许让他有这个冲击。第四个就是接纳这个冲击吧，顺着这个冲击的河流而下，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我是可以运用这些情绪的力量的。所以不要忘了你的内在的感受，你的情绪都是为你服务的。你不要抗拒它来帮你服务。你要用的是能够臣服于这个状态，你才有办法让这个情绪能够开始流动，你的能量才会提升。
是，其实在印度，这位灵性的大师奥修，
是
不论是他的课程啊、理论啦、他的发展的塔罗牌啊，都有这张牌卡啊，叫做顺着河流啊，就是让你浮在这个河流上啊。那其实如果你没有深究这个奥修的很多的逻辑跟思维，或者是光看这个牌卡，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我就顺着它流，把我流到哪里去啊？其实刚才老师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你顺着这个河流而下，但是要借着这个力量来成就你自己。它其实的关键就是觉察了。好，你如果没有那个觉知，你当然就是随波逐流嘛。
你知道在不好意思，在庄子里面也有这个故事。
是，是
庄子有一次说，那个孔子站在那个瀑布边溪边，看到有一个那个瀑布这么冲击这么大，很多的鱼啊，这个生物都没有办法生存。但是孔子在那里看到有一个人载浮载沉，在那里游泳，然后孔子很纳闷，就跑到下游去等这个人，就问他说，哇塞，你怎么有办法在这里游泳？你做了什么？这个人说，我什么都没做，无为。
是，
他说说什么都没做，那也不全然，但是我在等待时机，等待河流冲击的刹那之间，我可以浮上来，可以吸气。
是，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做的是一样的。奥修提的这个概念，其实跟我们2000年前庄子在提的这个是一样的。
是，
无为而为。
是，我想这个无为，好，就像同宇老师刚才特别的提醒，他不是什么事都不做，
是，
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
是，
而不是逃避或者是抗拒啊。就像老师在《内在黑洞》这本书说的啊，过去的我们总是抗拒情绪，导致身体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来做对抗啊，没有多久你的身体就会疲累，而且感觉到耗能啊，那么长此以往只会精神耗弱，体力不支。好，从一个人的内在的小宇宙到整个家庭、社会、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叫做内耗，叫做内耗。一旦你学会的臣服，就进而可以掌握情绪的力量，所以能够掌握自己情绪量就是臣服最大的好处。
是，当你学会了能够臣服，能够接纳，我们现在在提哈，简单的概念不是说叫你去接纳这个外在的事件。我简单来说，我说的接纳很简单，是接纳你自己就好了。也就是说，今天你看到你儿子在学校里面欺负别人了，我不是说叫你去接纳他去欺负别人，不是的，我叫你去接纳的是，当他欺负别人，当老师来告状，你的内在有没有冲击？这个是你的，不是他儿子的。我们能够看得见这一点，去接纳这样的自己，你才会做出更好的应对。
谢谢崇宇老师哦。我们也摘要一下今天讨论的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要练习自我觉察哦，要能够听到这个刺耳的警报声哦，你唯有能够先去接受它，这才有改变的可能哦。那么第二个就是透过老师刚才提到的 SAGE， 也就是看见感受、承认感受、允许感受、接纳感受这四个步骤，为自己的觉察带来真正的体验。 验。那么第三个重点就是学会臣服，可以让你带来掌控自己情绪的力量。那你不需要臣服任何人，你能够接纳自己就是臣服最重要的第一步了。非常谢谢崇毅老师。
谢谢若群老师，谢谢大家，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全市重点，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并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全市重点，我们下次再见。